共读圣马窦福音。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你们一向听人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却对你们说，不要抵抗恶人。而且，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脚，你把左脚也转给他；如果有人与你争讼，要拿你的内衣，你连外衣也让给他；若有人强迫你走1000步，你就同他走2000步。”有人求你就答应他，有人向你借贷，你不要拒绝。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今天我们读这一段福音，不能按照字面解释，不然很容易误会。在耶稣那个时代，当时的文化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如果你挖掉我一颗眼睛，我也要挖掉你的一只；如果你打掉我一颗门牙，我也要打掉你的一个。其实也不算过分，今天法庭上不也是这样吗？两家打官司到法庭上，法官会秉公审判，做出相应的赔偿的裁决，按照正义公平的原则。所以猛地一听，如果我们误解耶稣的话，会说那耶稣根本不讲道理了，他不要我们反对恶人，打左脸还要给右脸吗？那就让恶人为所欲为吧，也不要使他们得到应有的惩罚，这不是纵容他们吗？还有，如果有人要拿你的内衣，连外衣也让给他，要你走1000步，你就走2000步，求你就答应他，向你借贷，不要拒绝。在任何时候，不要对人说不，不要拒绝别人，任凭他怎样，尽管他的要求很无理，我们也只能答应。难道这是这段话的意思吗？不是，我们不能按照字面理解。耶稣不要求我们面对恶人做出妥协，相反，要与邪恶斗争到底。耶稣很多的时候在讲道理，就揭露邪恶的人内心所想的，想办法制止他们的行为。包括耶稣在最后受审的时候，有人打他的脸，他也没有转过来让打另一面，相反，他面对着打他的人说：“我如果说错了，你应该指正错在哪里；如果我没有说错，你为什么打我？”他晓之以理，可能比还过去一巴掌更有效。如果他打你一巴掌，你给他一巴掌，可能下来他就是一脚，接下来你再还手，他可能就拿刀动斧了，要你的命。这时候耶稣给他讲道理，他似乎明白了，应该退到了一边。所以耶稣面对邪恶的时候，不是让我们退让纵容，他教我们与邪恶斗争，要制止这些邪恶，可是用什么样的方法？这里是耶稣讲的，不是采取任何的手段，甚至像我们平常说的以恶制恶，以暴制暴，他坏你比他更坏就能够制住他，不是的。 后来圣保禄总徒在罗马书12章21节说，你们不要被邪恶所胜，相反要以善胜恶。所以战胜邪恶的方法不是以更大的恶去报复，就制止了恶人对你所施加的伤害，不是，而是以善去胜恶。耶稣不也是这样吗？他被人钉在十字架上，他没有号召他的门徒们去反抗。你可能说那反抗不了，那当时的那是政府，老百姓怎么可以？耶稣说，我可以调动12军的天使来帮助我打败他们，但是没有。相反，面对他们，耶稣为他们祈祷，父啊，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在做什么。我们看到的是耶稣怎样面对邪恶，不是以暴力，以邪恶，以不正义相还，而是用爱，这是最有力量的。正因为耶稣的爱征服了这么多的人，让人们看到他的爱而感动，而做他的门徒。说到这里，让我想到圣教宗若望保禄20世的例子。在1981年的5月13号，他在博德鲁广场公开接见，这时候遇到一位刺客，这名刺客离他2-3米远，掏出手枪来，一连4枪。当时教宗就倒在血泊中，被紧急送往医院，而凶手也立即被逮捕。当时医生在紧急抢救6个小时以后，教宗脱离了危险。医生说，如果这颗子弹在心脏旁边再偏上2-3毫米，不到1厘米，他的命就没了。他打得那么准，这是一名专业的杀手。等几个月之后，教宗出院了。在同年的，也就是1981年的圣诞节，过了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教宗到监狱里去探访杀他的凶手，并为他听了告诫。以后教宗主动的申请意大利政府为他减轻刑罚，因为国家有法律，这是杀人犯，本来是无期徒刑的，可是教宗希望减刑。等到好像是2014年吧，这个凶手释放出狱，服刑期满之后，教宗已经去世了。他出来第一件事就是拿着鲜花到教宗的墓前祈祷。看，真正让一个凶手能改变的不是暴力，而是爱。教宗用他的榜样给我们阐释该怎样面对邪恶，制止邪恶。这是耶稣讲这一段话的意思，不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按正义公平啊，这样邪恶就被制止了。有的时候耶稣要求他的门徒要超越这个法律，当然在这儿耶稣不是说取消法律啊，解散法庭啊，这些没有用，不是啊，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正常的运转需要有法律的公义公平来作为行动的准则。可是耶稣要求他的门徒要超越这些，要以爱 去接人待物，作为我们行动的标准。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求耶稣，让我们的心变得更大，试着成为爱的证人。在你身边的人谁对你不好了，不是以报还报啊，以恶还恶，马上给他还回去，怼回去，甚至加倍，不是，而是以微笑面对冷漠，以爱面对仇恨，以实际行动去面对别人的麻木。让我们活在爱内，求主帮助我成为爱的证人。阿们。